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多国政要。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庞大国防授权法案，压制中国提振台湾。香港各界抗争者赴日本大阪 G20 峰会示威，希望国际向北京施压。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指世界低估香港人热情反送中创奇迹。
其實即我相信不同的組織者甚至香港人都曾經一段時間是很灰心的，但是到了我們真的去到一個最後香港人的底線，在個送中條例裏面我們激發起我們對這個香港人香港民族的熱情。
詳情請留意第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先收聽由譚煥芬報告國際新聞。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不要干涉美国大选。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with President Putin. His representative, my representative, we have many things to discuss.
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和普京进行双边会晤之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用手指指住普京讲了一番话。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审议了两国关系的状况，并且同意继续讨论21世纪的军控模式。特朗普说这些亦都应该包括中国。白宫又说特朗普和普京亦都讨论了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局势。星期五特朗普先是和日本首相安倍会晤，随后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短暂的讨论。特朗普公开批评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美日防御联盟。 G20 领导人峰会星期五六就是6月28、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除了远赴日本大阪趁 G20 峰会示威，香港民阵和网民在6月26号分别发起大型的集会以及马拉松式游行，去到 G20 各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条例。有参与民阵 G20 香港自由集会的人士认为，这次的反送中 G20 请愿行动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间外交，亦是香港人软实力的表现。美国国会参议院6月27号通过了7500亿美元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针对中国的从技术转让到合成鸦片等的议题的条款，推动对抗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详细报告阻止向中国或者俄罗斯转让敏感技术，要求更严格地审查申请美国签证的学者，以及报告各国进入北圈的情况。据台湾媒体报道，该法案还要求改善台湾的国防能力，并且包含一个新的部分，呼吁美国和盟国海军继续在台湾海峡正常航行。法案还强调对台湾的多项承诺，呼吁进一步强化和台湾的防卫及安全合作。这个长达973页的国防政策法案以86票赞成、8票反对获得通过。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大比数86票对8票批准了对美国年度国防授权法 NDAA， 其中包括对北韩的新一轮的制裁。国防授权法向五个大楼批准了7500亿美元的预算，并且将为美国部队的所有部门提供资金。该法案还允许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之下建立美国太空部队，强制执行网络安全措施，并且为军人加薪 3.1%。 根据两党通过的法案措施，同北韩做生意的实体将会被美国银行系统阻截。通过国防授权法提案的时候，恰逢国会正是就这个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同伊朗发生军事抗争的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辩论，特朗普总统下令向中东增派美军。随着波斯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埃斯帕敦促北约盟国将解决伊朗问题的辩论国际化。埃斯帕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同成员国举行闭门会谈之后对记者说，他呼吁盟国在必要时谴责伊朗，并且考虑加入一项初步的计划，以便更好地保护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一位代理防长仲敦促盟国帮助制定一种更加侧重外交的方式，避免同伊朗发生军事的冲突。他说美国不寻求同伊朗发生武装冲突，但是美国准备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队和利益，边个都不要将黑制当作是软弱。媒体报道说，中国不顾美国的制裁禁令，继续从伊朗进口原油，为伊朗提供石油的收入。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说，虽然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伊朗购买的原油正是减少，但是中国继续从伊朗购买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取消了伊朗制裁的石油进口豁免之后，伊朗进口的原油上个星期首次运抵中国港口。报道援引邮轮跟踪网站提供的消息说，隶属伊朗石油公司的苏伊士型邮轮萨里纳号在6月20号并且在跟住的两日之中卸除装载的原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各界抗争者赴日本大阪 G20 峰会示威，促国际向北京施压。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大阪 G20 峰会即将揭幕，白宫经济顾问称特集会没有先决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傍晚抵达日本港口城市大阪，他将在 G20 峰会上与多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广受关注的特集会。美中首脑这一次会晤或将决定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的走向。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将坚持要求美方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将其作为美中贸易休战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首脑会谈没有先决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大阪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星期四傍晚抵达大阪，跟着下来几日他将会与九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其中包括星期六上午引人注目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上次会晤是七个月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期间，去年11月底的那一次峰会，双方同意贸易战休兵90日。自从那一次之后，双方举行了多轮贸易谈判，并一度令外界感到接近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又陷入僵局，两国间的关税战仍然升温。这一次峰会将与双方的贸易争端缓和还是无限期燃烧甚至扩大至关重要。特朗普曾经警告说，如果这次峰会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将会对另外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加上之前已经征的关税，这个实际上将涵盖所有中国输美产品。中国亦表示将会对新的关税采取报复行动。直到峰会前夕，分析人士对美中首脑将在大阪签署新的协议大多数并没有期待，他们认为更可能的是双方藉此机会同意将谈判继续下去。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宣布他将同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不过星期三他又再度重申，如果大阪峰会仍然谈不到，他将会进一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他表示关税起步税率可能为10%。星期四就在特朗普抵达大阪前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中暂时同意贸易战再度休兵，以恢复旨在在解决争端的贸易谈判。 该消息话，协议嘅细节将会喺特集会前发布嘅新闻稿中列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嘅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嘅话表示，关税或者可以延后，但系一切尚未确定。而《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嘅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官员嘅话，习近平打算俾特朗普提出一系列条件，作为北京同意解决贸易对抗嘅先决条件。这个消息来源透露，北京坚持要求美国取消对华为的禁售令，并要求美国撤销所有惩罚性关税，放弃要求中国购买比北京方面在十二月峰会时同意购买数量更多的美国产品。这样的条件无疑将令这次峰会达成重启谈判的协议成疑。华尔街日报引述中方官员的话，即使提出那些先决条件，习近平并不会以对抗性的调子与特朗普会谈，而是会对特朗普勾勒出他所认为的最佳美中关系，包括在令美国烦恼的伊朗和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在北京被告知中方计划的官员的话，中方希望为今后关系定下一个调子。鉴于习近平在国内面对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分析人士认为他不会在这次峰会上做出大的让步。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将解禁华为作为特集会先决条件的报道是假新闻。他说没有先决条件，他不知道那一条报道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他们讲的是什么。两位领导人是星期六见面，他想是中午，根本没有讨论过先决条件。他还说，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将继续坚持有关知识产权和强制转让技术的结构性和改革，以及执行机制必须是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迫使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整体目标受到美国商界的支持，但是商界亦不断游说特朗普政府不要进一步加征关税。库德洛对福克斯新闻台说，特朗普总统盼望着这一次会晤，他相信这一次会晤很有可能进行得很好，中国方面可能会返回谈判桌，美国可能会回到五月的基础上再向前走，那时候大约完成了 90% 的协议，那个本来能够成为一份好的协议，但是没有完成，这次会谈没有先决条件，大家就看看这次会晤结果如何。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如果他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达不成好的结果，美国愿意维持继续征收大量关税的局面，而且宁愿同中国少做生意。库德洛亦重复特朗普的立场，他说美方有可能继续征收新的关税。特朗普在大阪期间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印度总理穆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大阪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日本大阪，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这两位领导人都面临着使美中贸易战降温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白宫是有意降低公众对这次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专家亦都普遍认为这次的会面不会达成协议，因为对于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讲，最佳的选择就是双方继续进行贸易谈判，而不是达成最终的协议。根据白宫公布的日程安排，特朗普和习近平定在6月29号的上午11点30分在大阪举行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双边会面。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间比他们在6月2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时间安排多出15分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让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一同前往日本，增加了白宫不会和中国很快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会面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同意进行贸易休战，以恢复旨在是解决贸易争端的谈判。根据事先达成的一致，美国将不对额外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有关的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讲话，特朗普作出了这个决定以换取习近平同意和他在大阪举行会面。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美中进行贸易会谈前未有对会谈设置的前提条件。他还说双方亦都没有在领导人会谈前达成具体的一致。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他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他亦都做好了对几乎是所有承诺来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的准备。白宫高级官员之前在对媒体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面似乎是有意降低大家是对这次会面的期待。这名的官员说，在贸易谈判方面，他相信大家是已经听到总统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他是对大家现时的处境感到很自在，对这些谈判可能达成的任何结果都感到相当之自在。而对总统来讲，这个只是一个保持他和中国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机会，即使是贸易摩擦持续下去，他亦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解中方自从上次会谈结束以来的立场，但是总统对任何的结果都会感到自在。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白宫官员试图降低大家对这次会面的预期是有道理。他说，自从上一次的交易在上一轮会谈的之后破裂，双方未有举行重要的会议，这个亦都意味着没有人准备好达成协议，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同意让他们的谈判代表再次会面，举行一系列的会议，看一看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个人的想法就是，对特朗普来讲，不达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加好，因为达成协议的话，他必须要抵挡住24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这个协议提出的批评，为协议辩护。但是扼杀了这个协议意味着实施关税，并且使到很多美国人不高兴。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猜测最佳的选择是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不被协议很快达成或者是失败。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认为，对于这次的峰会，特朗普总统希望实现两个不同的目的。他说，这个他认为作为一名明年面临着选举的政客，他是希望美国人民继续认为美国的经济是好的，因此他是需要看起上来正在是认真地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同时又不让市场感到不安，这个是两个有些矛盾的目标，他正在是试图在这两个目标当中取得是一种的平衡。在他看上来，习近平和特朗普举行会面的目的是希望美国不对剩下来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者是尽可能推迟加征关税，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就业，亦都会导致了一些企业离开中国。他还认为，中国领导人亦都希望解决华为问题，以及美国对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话，习近平准备向特朗普提出一啲嘅条件，一个就系取消对华为嘅禁令，而另外中国仲系希望美国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以及系放弃让中国购买美国产品嘅规模超过去年12月美中领导人会面嘅时候所承诺嘅水平。美国企业研究所嘅一直系跟踪美中贸易谈判嘅学者史剑道认为，特朗普会推迟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有协议或者是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美国将会推迟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谈判将会重启，美方不会在华为问题上作出让步，除非中国方面拿出让特朗普总统感到高兴的东西，但是目前未有这样的迹象。墨西哥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亦都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会面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因为美国要求中国对他的法律作出修改会遭到国内一些派系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有前往大阪示威的香港独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会以和平的示威表达香港人的诉求，希望获得世界认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在六月中两次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大型游行和612警民流血冲突之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只是宣布暫緩修例和為修例引起社會不安致歉，但是始終拒絕回應遊行的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追究612警方過度使用武力、承諾不檢控示威者、取消612包圍立法會定性暴動，以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面對港府的冷處理，這次沒有明確的團體或者組織領導的反送中運動不單止沒有冷卻下來，反而趨向多元化和國際化。各界抗爭者近日陸續前往日本大阪，準備在 G20 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星期五和星期六，即是6月28、29號舉行期間示威，希望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壓，維護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香港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星期四，即是6月27號順利抵達大阪，準備在 G20 峰會期間參與示威行動。陳家驅星期三晚，即是6月26號參加民間人權陣線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在集會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不同的團體協助他在大阪進行示威活動，將會以和平的示威表達香港人的訴求，希望獲得世界認同。
日本的示威是比較嚴格的，我們都不想在示威上面有一個人身安全問題，但我們會盡量去用我們的方式可以得到世界認同和表達到我們的訴求。
對於反送中運動在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踏入高潮，冇因為香港政府以暫緩修例冷處理而冷卻落嚟。626民陣的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仍然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逼爆愛丁堡廣場。陳家驅認為，反映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呢片土地的熱情。
我想全世界都低估了香港人對這個土地的熱情。我們由這個雨傘革命完了之後，不斷地被不同的紅色媒體去抹黑、洗腦、分化，有不同的共產黨的滲透。其實即我相信不同的組織者甚至香港人都曾經一段時間是很灰心的，但是到了我們真的去到一個最後香港人的底線，在送中條例裡面我們激發起我們對這個香港人、香港民族的熱情。所以有一個反彈，就是我們不如團結一次去對抗咗我哋最大敵人中共先。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獨派嘅一個團體，我哋都感受到其實喺今次嘅抗爭上面，唔同嘅派別都有一個讓步，團結咗一致。
陳家驅表示，呢一次反送中運動激發起史無前例嘅616反送中200萬人大遊行，佢形容係一個奇蹟。而送中條例觸及到香港人嘅底線，就是香港人的安全，以至於不同世代的香港人都走上街頭。
其實送中條例就是講緊中國可以無理由地去將香港人送上中國去審查，而有機會在上面其實我哋會被剝奪咗我哋生命。這個是我相信年輕人會擔心我哋嘅將來，成年人會擔心我哋嘅下一代，究竟我哋仲可唔可以安全喺度生活？咁這個其實係我相信冇一個真正了解呢條法例嘅人咧，係唔會去接受送中條例嘅。亦都係其實我相信對於香港人來講，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更加好，所以先有一個我們是愛護這個地方的一個反彈。
陳家驅表示，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不斷進步，亦都不斷接受一些政治上的新方向，但是與此同時，北京對香港人的打壓是越來越嚴重，真普選特首更加是遙遙無期，有更加多的香港人被迫去接受，不能夠再相信中國的極權管治。
真係雨傘革命之後，我哋真係徹底咁樣對中國失望咗。而去到今次例如今日嘅集會咯，其實民陣都夠膽去講 Free Hong Kong 嘅字眼，其實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嘅民心已經改變咗。我哋Free 嘅意思，除咗係自由之外，我相信其實係我哋要 Free from 一個極權嘅國家嘅統治。
另一件值得注意嘅事情係，親北京的香港建制派議員張華峰星期三在立法會大會突然提出休會辯論有關近日發生的送中條例爭議， 声称希望讨论怎样解决当前的社会撕裂。民主派议员就认为张华峰的动议是企图拉布，令到先订立后审议，将中环海滨部分用地拨给驻港解放军的附属法例，可以在无需经过立法会大会讨论的情况下自动通过。立法会大会星期四晚进行表决，结果建制派在会上拉布之后，就张华峰的休会辩论投弃权票，最终议案在零票支持、17票反对之下被否决。但是因为立法会大会在这次表决之后，主席梁君彦随即宣告休会，变相没办法审议有关中环军用码头的五条附属法例。由于附例是先订立后审议，换言之，法例将会在星期六，即是6月29号自动生效，占地 0.3 公顷的中环军用码头将会拨给驻港解放军。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不同派别的抗争者关注这次中环海滨被送中的附属法案自动生效，可能会在星期六发起占领中环海滨的行动。记者问及由于那部分中环海滨用地自动拨给中国驻港解放军，如果有抗争者发起占领行动，可能会出动解放军处理，而星期六正值是 G20 峰会第二日的会期，如果香港有解放军出动处理抗争者，会不会成为国际焦点？陈家驹认同星期六如果有抗争行动的话，将会是敏感时刻，他相信会引起国际关注，但是他不希望再有香港人牺牲。
不同的国家，其实美国都讲过，如果真的有解放军有一些的对香港行动的话，其实他们是会极度关注，相信真的会有一些的即是可能国际的摩擦，都是真的不出奇。但是我们要看回当时的情况的变化，当然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希望有香港人再牺牲，因为我们香港人已经受够了。但是即在未来的抗争里面，我相信会有一定的风险。
除了远赴日本大阪趁 G20 峰会示威，香港民阵和网民星期三，即是6月26号分别发起大型集会和马拉松式游行，到 G20 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条例。参与马拉松式游行到 G20 国驻港领事馆请愿的香港市民卢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政府推动送中条例，令到香港受到中共的威胁，六月以来发起了两次过百万人的大型反送中游行，但是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政府没有回应游行的诉求。卢先生认为香港人唯有向国际求救，
所以我们广大的香港市民真的很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向 G20 的国家发出求救的信号。我们希望能够运用香港对在国际的知名度，去唤醒国际的民众支持我们，支持我们捍卫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
有参与民阵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的人士认为，今次的反送中 G20 请愿行动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间外交，亦都是香港人软实力的表现，令到香港问题不再是中国定义的中国内政问题，亦都是国际社会怎样看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的表现。被港府列为非法社团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亦都有前往大阪参与 G20 峰会示威，他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入境大阪的时候曾经被海关人员扣查3个钟头，终于成功入境。陈浩天在社交网站贴上一幅被海关拍照作记录的横额，上面写上英文的中英联合声明等于慕尼克协议， 暗示中国政府有如纳粹德国，希望藉此让英国关注香港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经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后，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新低。反送中抗议者动员以选票作武器。越南可能成为特朗普下一个贸易战目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经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之后，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是 8.61 分，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认同是中国人就有 5.87 分，是回归22年以来最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停止运作前最后一次定期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落差拉宽至 2.7 分，对回归之后成为中国国民而感到自豪者，由去年超过三分之一跌至大约四分之一。港大民调在6月17到20日以随机抽样电话方式访问，成功了访问1015名香港居民。调查指出，两次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之后的调查结果清楚反映出这次修订条例事件对香港市民在身份认同及回归情感上面的冲击。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街头抗争之中，除了围攻、占路、游行等轰轰烈烈的行动之外，一开始就有不可忽视的另外一支力量，他们不停地在动员选民登记，拿起手中的选票作为武器。不过评论说，香港的民主选举不过只是一个半桶水的民主。一张街有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散发的传单，上面印住有自己香港自己救，握紧自己手中的一票。近来每次街头游行示威现场都可以看到有宣传站志愿人员不断提醒过往的民众，7月2号是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如果未登记请尽快登记。传单上面又说，这场选民运动行动的目的就是一票不投卖港建制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26号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越南是一个最差的对所有人作恶者，暗示越南可能成为他下一个增加关税的目标。特朗普总统在采访之中说，很多公司正是迁往越南，但是越南对美国的利用甚至比中国更坏。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当被问到是否想对越南征收关税的时候，特朗普并没有否认，他说美国正是跟越南谈判，越南比中国细小得多，但是他几乎是最坏的一个对所有人作恶者。据路透社报道，荷兰国家安全情报局 AIVD 星期四在一份报告之中警告说，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的威胁日益升级，荷兰作为国际商业电信和人权组织的中心尤为脆弱。在报告之中，他们又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是实施攻击性网络项目的国家。报告又说，他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试图渗透决策机构，蓄意破坏重要的基础设施。 AIVD 发言人巴伦之后表示，他们想做的就是提高大众的认识，并且强调这个威胁的严重性。坦桑尼亚以不公平条件为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有报道说，这些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雄心的最大的打击。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若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阻止特朗普政府在即将展开的人口普查之中加入一个有关公民身份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已经征询他的律师是否有办法推迟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政府在人口普查之中不能够询问民众是不是美国公民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这些看起来荒唐透顶。 推特将会开始为违反他的规则的世界领导人的推文贴上新的通告，但是会说保留该推文符合公众的利益。推特公司星期四在一条博文之中宣布了这个决定，这个功能将会只适用于粉丝超过10万经过认证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情报高官表示，习近平政权主导网络盗窃；G20 峰会前，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19国请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否解禁华为成为特集会大阪峰会的焦点之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双边会晤时，提出一系列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接触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技术销售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有关的消息属实，这个将会给予了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重启贸易谈判的前景蒙上阴影。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与贸易无关。中方提出的其他条件是包括要求美方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以及在采购美国商品方面要求美方将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要求控制在去年12月特集阿根廷峰会的时候达成的规模范围之内。与之前中方提出的美中经贸磋商三条核心原则相比，解禁华为取代了协议文本必须要平衡有尊严的要求，这个亦都凸显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华为议题摆上了极为优先的位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6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亦或是制裁措施，并且将解禁华为和美中贸易争端挂钩。他还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竞争原则，干扰两国正常的科技交流以及贸易往来，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无异于解决美方一直关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智库兰德集团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限制华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华盛顿不大可能答应北京解禁华为的要求。他还说这个的要求，第一，他不大可能被满足，这个就是意味着第二，贸易谈判可能不会取得成功。何天禄说，要想解禁华为，特朗普总统必须要宣布华为不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华为是一个安全威胁，因此特朗普将很难接受中方这项的要求。就在中国强烈要求美国解除对华为的限制以及制裁的时候，彭博新闻社在6月26号的一篇报道说，华为员工和中国解放军在至少10个项目上有过合作。报道还表示，这些项目包括人工智能以及无线通讯，适合对响在线视频对象情绪分类以及卫星图像的分析。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回应彭博社的有关报道的时候表示，华为在公司层面上没有任何和中国军方有合作的项目，亦都未有为中国军方定制产品。华为一名发言人表示，华为对该公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发表论文一事并不知情。何天禄表示，华为同中国军方有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华为一直坚决否认，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个使到华为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他还说，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和政府合作，开展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行动，可能是间谍行动，亦都可能是破坏行动，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要配合，而且不能够对外公开讯息。他还说，这个和美国情况不同，美国的企业可以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可以去法庭，可以公开讯息。目前仲系唔清楚华盛顿打算喺几大程度上边向北京就华为问题让步。香港英文嘅南华早报6月27号援引知情人士嘅讲话，响特朗普同习近平星期六举行会谈之前，美中双方已经系初步达成贸易休战嘅协议，有关嘅细节嘅新闻稿正在拟定当中。 路透社之前曾经引述未有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的讲话报道，特朗普不会在贸易问题上作出妥协，但是他是愿意在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谈判华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定于这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美中贸易争端的解决有望取得进展，但是两国企业担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更担心目前局势继续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三藩市的报道。这个星期较晚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全世界都将关注两个人的会面。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个对未来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一些人不同意美国参取的策略。
So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view ourselves as having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you can face in the trade space.With nothing less than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话，他们认为他们在贸易领域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关系到美国的下一代的就业机会。如果你面对这些，就意识到这个当中存在问题，你这样讲是公平的。
Well, the meeting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signal to us whether Donald Trump is interested in resuming the negotiations.
参议员罗恩·怀登说，大使先生，由于时间的紧迫，他不会在中国作弊的问题上袖手旁观，关键是你应该怎样做。矽谷正在密切关注，因为矽谷的成功与中国的制造业、人才、投资以及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息息相关。
If you're a Google or a Facebook, you've been largely blocked out of China.So what the president is doing in his own aggressive way, whether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tactics,
马修斯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斯曼话，呢一次特集会非常重要，因为佢将向我哋发出一个信号：特朗普是否有兴趣恢复同中国嘅谈判，并试图解决分歧，又或者佢是否认为冇协议比达成协议更有利于佢同佢嘅竞选连任。美国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中国不单止窃取知识产权，而且还阻止一些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葛列格里·雅金洛夫斯基曾经是负责通用电器中国业务的律师，他说
Slapping tariffs, every economist will tell you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at resul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that. 雅金洛夫斯基说，如果你是谷歌或者面书员工，你基本上被中国遮罩了。不管你是否支持总统的决定，他都在这里以他自己咄咄逼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雅金洛夫斯基说，他认为很多科技公司都很高兴看到他这样做，虽然科技行业对中国大失所望，但是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很多美国公司都反对提高关税。苹果公司表示，此举可能会使其全球竞争对手获利。雅金洛夫斯基说，市场准入对大众很重要，征收关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这个未必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最佳途径。总统不是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
Every American community is in the middle of this one way or the other. Silicon Valley may be more than mostBecause the tech industry is highly intertwined.
马修斯亚洲公司投资策略师罗斯曼说，美国的每一个社群都以不同的方式身居其中，只不过矽谷可能比大多数地方都多，因为科技行业与中国紧密相连。预计两位领导人可能不会结束贸易战的僵局，但是矽谷将密切关注目前的局势。美国之音记者麦雪尔·灰恩三藩市报道。美国政府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说，中国是美国在网络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威胁的主导力量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副主任苏戈登在军事出版商6月27号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依然是最活跃，
战略上最影响美国的网络敌手。戈登说，这个领域的对手和竞争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中国对美国来讲依然是最活跃的战略竞争者。他们对美国政府、公司和盟友实施网络间谍活动。中国正在快速提升自己的网络攻击能力，改变网上信息，引导中国民众的观点，并可能影响美国公民的观点。过去两年来，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的网络盗窃活动提出了多项起诉。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德默斯说，从这些案件之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在讨论会上说，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他举例说，北京当局指导中国学者盗窃美国耶鲁大学一项研究成果，并用于跟踪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活动。伊曼尼纳说，这个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他希望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全球领导者，并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他以国家安全部为武器，控制中国所有的商家和民众。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正努力应对中国猖獗的网络间谍和技术盗窃活动，但希望业界和社会亦都充分看清中国的威胁，并采取相应措施。北京一贯否认当局从事了任何网络攻击和技术偷窃活动，并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网络威胁。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冇几耐前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期间，台湾人为香港人提供了最及时亦都是最大声的支持。在香港人为其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奋斗时，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已经是坚不可摧。香港人的抗争使台湾人感受到其民主生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今天的威胁已经不单止是飞弹和战机，而是同样威胁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的虚假新闻和民意操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的报道。蔡英文总统6月20号在面书上发文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他们终结了威权统治，解除了党禁、报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台湾人最珍视的价值。但是蔡英文再度提醒台湾人，一段时间以来，来自境外的手或者通过制造错假信息在网络媒体散播，制造他们内部的矛盾对立，或者以各种的方式控制媒体，操弄舆论，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看起来已经更为复杂，花样和形式亦都是前所未见。正如蔡英文所说的，除了网络和媒体，各种统战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好像是统战团收买村里长到对岸担任要职等层面。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焦虑，蔡政府特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提出三道防护网，要求国安团队、行政院要加快速度完成法制化的工作。台湾政府和主要民主国家亦都启动了有系统的合作，共同防堵来自境外的不当渗透与介入。蔡英文在面书上发文前一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的修正案。几个月前，台湾的刑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亦都做了修正。迄今台湾已经完成了国安三法的修法工作。蔡英文披露，去年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侦破了52个和国安有关的共谍案件，涉案者174人。政府还修正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规范中资在台的投资，以及两岸政治的协议， 应该经过国会与人民的同意。
目前立法院仍然是在审议针对境外势力渗透与介入媒体的修法。5月10号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北京日报合办的第四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由65名台湾媒体人参加，而经媒体流出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辞在台湾引起了一片哗然。汪洋对参加会议的台湾媒体负责人说，媒体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协助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据媒体报道，汪洋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口气十分之狂妄，声称美国70多年前支持国民党军队，洋枪洋炮都未有挡住共产党，现时还有勇气再为是台湾和中国打仗。蔡英文谴责汪洋的讲话，说在讲话正式由中国对媒体施加压力的情况，对民主、新闻自由、内政有很大的干扰。台湾有着亚洲最自由的媒体环境，摆脱了威权政治干预的台湾媒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引发了台湾安全争议，自媒体当中大量的虚假信息渗入台湾社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了潜在的侵蚀威胁。5月2号台湾立法院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质询会是掀起了一场风波。国安局的官员在对立委作出业务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在台湾的大陆媒体以及是同路媒体提供了特定报道内容以及是方向，散播分化台湾民众向心力的争议信息，导致其他的媒体跟风报道。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说，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同路媒体问题确实是存在，不用怀疑，但是他拒绝公布他所讲的同路媒体的名单。在6月23号由公共网络红人标刊馆长陈之汉和时代力量王国昌共同发起的反红色媒体集会，吸引了来数万名的支持者，支持者大多数为是年轻人，他们冒雨从台湾各地赶到台北总统府外的海达格兰大道，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通过所谓的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自由以及民主价值的抵抗。高女士和一群50多岁的同龄人搭乘了大量的大巴从高雄来到台北参加反红媒集会，谈及到驱使到他参加抗议集会的原因，他就说他们是有知的责任，这个就是要报道真实，因为他们有些时候用压迫或者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要占有台湾。集会上面的演讲者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旺旺集团的中国时报以及是中天电视。旺旺集团董事长、中国时报集团最大股东以及是中天电视的经营者蔡显明当时亦都在汪洋接见的媒体人当中。
中国时报因在一些可能激怒中共的重要新闻的报道中缺席而被指自我审查。6月9号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成为国家媒体的头条。而鸿海董事长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在一个媒体活动中批评中时将反送中放在第九版非显要版面，而将头条留作批评郭台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秘书长陈益能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影响确实存在。他说一些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导致其进行自我审查。陈益能说他的财务结构是这样的，他的收入来自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今天要电视台去从事报道中国的什么事情，做一些中国不喜欢的报道的话，对他来说是做不到的。6月23号在海达格兰大道上参加集会的年轻人，对中国大陆通过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治保持强烈的反感。一些人亦都表达了台湾媒体现状的不满。台南一家设备公司的主管陈玉泉谈及台湾媒体状况时说，简单的状态其实基本上媒体都会有自律，亦都会有特定的立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违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陈玉泉说他认为是应该有管制的。而政府和立法机构针对媒体的动作亦都引起可能因为解决这个困扰而做出有违新闻自由的举动。
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亚洲分部的负责人艾伟昂对美国之音说，假新闻是困扰各国的全球性问题，而对于一个民主政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因应。他批评台湾政府在自我保护的时候采取了有腐蚀性的举措。艾伟昂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自行决定那些是正当新闻，这样就是虚假的，或者那些是决定哪一个记者可以或者不可以进入台湾，这样他们就是在做跟中国当局做同样的事情。台湾在今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位居是第42位，在亚洲居南韩之后，台湾曾经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排名当中蝉联亚洲第一。无国界记者在他们的报告当中表示，台湾鲜有是对媒体的政治干预，这样的干预亦都没有容忍的空间。但是该个机构指出，台湾的记者受困于由松动以及是追逐利润主导的极端媒体环境。在野党国民党则是针对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安维护扩及到网路，质疑法条内容不明确，给予了执政当局扩张解释过大感裁量的空间，恐怕是产生禁欲寒蝉的效应。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惜抛弃过去争取言论自由的价值，透过国家机器肆意干预人民的隐私和言论。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教授颜建发曾经是人民进步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以及是台湾外交部是研究设计委员会的主委。他认为在美欧以及澳大利亚都开始对假新闻采取行动的情况之下，如果国民党是这样做，是不符合大趋势。颜建发表示，中国的假新闻还有泄密或者是偏颇的，但是大家都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对这个有保留，可能只有他的支持者会相信，中间选民大概也都无法接受。颜建发说，第五中队有很多的机构，包括很多的媒体都是被收买，所以现时所做的都是有些太迟，其实现时是亡羊补牢。他还说，他是考量当然是传统利益，因为他收了很多的利益，不能够说是给北京听，这些利益包括是中小企业、媒体，有些学者、科技业可能都是会有。
蔡显明曾表示，台湾不应反中而应亲中。他说反中是威权时代蒋介石的信徒，受反共影响而成。2017年10月，蔡显明曾经在上海的一个两岸关系30年回顾研讨会上对一国两制表示支持。他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一种浓浓的亲情呼唤，台湾人一定会有感觉。而香港反送中运动给台湾人最大的警示，就是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就反送中对香港人表达支持，亦明确否定一国两制为未来选项。在野党国民党亦多次发表声明，称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该党坚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国民党主要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郭台铭亦都表示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发表了他上台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政策讲话。他警告台湾，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谈判都必须将统一作为最终目标，维护独立的努力可能会面临武力。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他警告说，台湾同中国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不能够成为拒绝统一的借口。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台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中国则是一个高度威权的政府。一国两制随着香港反送中抗议游行而陷入危机，香港人对北京当局蚕食其法治社会越来越忧虑甚至失望，这个亦都使到习近平台湾版一国两制破产。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这个对于年初提出台湾版一国两制的习近平而言，不单只是一个讽刺，尤其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的当日，北京当局却仍在召开推行其一国两制政策的海峡论坛。因为你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推行一国两制政策，结果同一日林郑月娥说送中条款暂停。韩国瑜和郭台铭说他们绝不支持一国两制。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 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